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暑期特别节目。
孩子，想家吗？
麦斯家和留美学生聊聊。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麦斯家和留美学生草根将访谈我们暑期特别节目《孩子想家吗？》麦斯家和留美学生聊聊当中的最后一位嘉宾，那就是护理专业的留美学生 Rachel。 那么讲到护士这一个工作，在过去呢，到美国的外籍护理专业人员在通过了检定的程序，拿到护理人员的执照，就可以由雇主申请在美国合法工作。但是这个制度现在呢，已经有了新的规定。也就是说，现在到美国的外籍护理专业人士已经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取得合法工作。那么护理专业的 Rachel 在上次的节目中跟我们谈到了他大学毕业之后在医院工作。那么一次到美国旅游的经验加深了他出国的决定。在那一次旅游返乡之后，他积极地加强自己英语的能力。但是在出国必备的托福考试当中，他的成绩没有达到标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麦斯家和草根就要再和 Rachel 聊一聊他托福成绩没有达到标准之后，他是如何完成出国的目标。像差了一段距离哦，其实也都很想知道，那你最后怎么样来完成你这一个出国的目标？
最后呢，来到美国，我是以社区学院先出来的，那个托福成绩没有很高。
好，那么根据这个录取通知就去办出国的手续。
对，
你什么时候工作要放下呢？
我是2015年的12月份。
是你自己觉得怎么样？你放下这个工作的心情？
刚开始不觉怎样，觉得很轻松。但是正式的来到美国，最开始一个阶段也没有觉得和之前有所不同，觉得还是以兴奋的状态一直在
期待着。
对，期待着。但是后来渐渐的会觉得，哦，我的经济能力没有了。原来就是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经济能力没失去了之后，会觉得自己买什么都是比较困难。
又是一个很大的落差。
对，
是
很大的落差。
我还想了解的就是说，当你拿到了录取通知势在必行的时候，那当你跟父母说我已经定了某年某月某日我要飞机，我要离开了，我要去美国，父母亲还是很平静的支持吗？
没有太大的波动。
他们送你去机场，他们不大表露他们的情绪的吗？
就是没有反对。那家人对我的不舍是有的，可能我到美国之后会比较更艰苦一些。可能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但是我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父母亲跟你总是有一些这个叮咛呢。
对，
不放心还是有。
对，
所以你就来到美国了哈。
对，
那你到的第一周是怎么过的呢？
因为我开学是在2月份开学，我相当于提前一个月来到美国。那第一周就准备各种在美国所需要的一些，像电话卡呀，准备去考驾照啊。我觉得最幸运的是来到美国之后有教会接受我，有教会帮助我。教会里面的阿姨留我在她的家里寄宿。
是，那你来的第一天落脚的地方
是就是教会的阿姨家。因为我第一次以旅游的身份来到美国之后，我就来到了 加州的一个教会，
嗯，
那边教会阿姨就和我认识，之后她就一直跟我联络。
哦，是是是，到美国的头一周没有很大的一个，
没有太大落差，
没有太大落差。那你在阿姨家住了多久？
住了一年。
哦，所以这一年你都很幸福哦。
对，
嗯，太幸福了。
那你的经济来源呢？
第一年阿姨没有收我钱。
哦，
这么好，
所以第一年为我省下了很多钱。
嗯嗯。您住到阿姨家，我想吃住是稳定的，没有问题，但是在美国生活很多时候是要一种很独立的，就阿姨不能每天带你去这儿，你要去哪里阿姨又要把你带到哪里去。
嗯，我来到美国之后的第七天我就去申请美国的驾照的考试。
嗯， 嗯，
那那个时候呢就是美国的机动车管理部门跟我讲说你不能参加笔试，因为你的信息在移民局查不到。
哦，
但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
嗯，
因为我都正常入境了，合法入境手续，
嗯嗯嗯，
学校的各方面的材料 I-20 什么
都
是合法的都有了，
嗯，
为什么我不可以考笔试，
嗯，
那 DMV 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嗯嗯，
他就说你需要上缴一些材料到什么什么什么部门，
嗯，
然后经过我们的调查，
嗯，
我们调查说您可以考的时候我们会通知您。
嗯嗯，
所以在这过程中我是到2016年的12月份才拿到驾照。那在这过程中我平时的交通像您刚刚提到我是怎样去的呢？
嗯，
我有一些课程在一所城市和我住的城市开车大概要30分钟。
嗯，
那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坐公交是很不方便的。
是是。
那那个时候呢因为像您刚刚讲到提到说阿姨呀，啊，家人都有自己的事情，
嗯嗯，
都要忙自己的事，没有时间一直要顾虑我的行程。
嗯嗯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每个星期要搭2次公交。
哦，
每天要
很远吗？
其实远不远了，
嗯，
就开车30分钟，
嗯，
但坐公交却要
一个钟头吧，
不止一个钟头，
啊，
往返要花掉4个钟头。
哇，
那巅峰时期大概是不是？
也不是，因为首先美国公交要绕
绕路
、嗯，
其次要等，
嗯，
那错过一班要再等一个小时。
是是，
那好辛苦。
对，所以第一年就这样过来了。
嗯，那最后驾照怎么解决？你没有驾照不能开车，没有脚啊，等于
经过了漫长十几个月的调查，我把我所有的材料包括我合法的护照啊，
嗯
I-20 啊，还有我入境的一些材料都交给他们所指的部门。
嗯，
那调查之后呢也没有给我任何说法。
嗯，
就说我可以去考试。
哦，
我现在想，
这个，
效率比较低。
对，
这个不予置评啊。
对，
不过我是觉得每个留学生来到这里面对这里的现实生活呢，每个人遇到的困难都不一样。
对
啊，都是有困难的，不是在国内想象的那么的美好。
对，
嗯，
对，
是。
那车子还是怎么解决呢？
考完驾照之后自己又买了一辆车。
嗯，
就是买了一辆二手车。
嗯，
是代步车。
嗯嗯，
那第二年我转到了现在所的学校。
嗯，离得远了吗？
相对远一些。
嗯嗯，
因为不方便通勤了。
是，
所以我一定要换住宿的地方，我才感受到原来美国的东西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便宜。
嗯，是。所以其实你的适应期很长啊，一年呢。
对，
所以你没有经历过一般留学生的好像说哎呀我一个人我很孤独，或者哎呀我吃什么东西都跟我在家里的不一样，所以你等于这样子的一个冲击是没有的。
没有的，而且第一年我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学习和团契生活上。
嗯嗯，
教会的团契生活。
嗯嗯，
所以呢我在团契的服侍中，我在给团契准备饭食的时候，同时我也享受到了团契其他的人给我准备的饭食。
嗯嗯，
所以这种对中餐的想念也是有的。
嗯，
但是并没有像其他的留学生
是是
那么样的
强烈。哈，
强烈，
那么强烈。对，那你的英文在这一年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不同？因为你是到了一个社区大学嘛。
对，英文是有进步的。嗯，在美国学习的话，那我整个的大环境当然和在国内不同。
嗯嗯，
属于我的英文进步应该算是跟国内相比算是事半功倍的一个程度。
是是，
因为我的环境不同嘛。
对，他在美国可以直接就练习绘画这些了啊。
对，
那你在社区大学也是学护理吗？
我最初想来美国的想法是，我有国内的护理的本科学历，我到美国我又可以考到美国的护士执照，那我就可以在美国试着找工作，如果有医院想要接受我的话，我就可以留在这边工作，但是当我来到这边之后，我却发现并不如我想的那样，因为现在情况可能不如十年前啊，或十几年前，外国护士在这边找工作的难度也增加了，所以我就不得不一边选课一边在想出路，
是是，
因为我一定要维持我的合法身份，所以我就不得不在社区大学里面选课。那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我有一天真的找不到工作，那我也不想马上回国，我要试到最后一切路都不通的时候，我再做最坏的打算，就是回到国内继续我原来的工作，
是，
那我想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去读护理研究生，因为本科以上的研究生学历我可以继续的深造，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社区学院所修的课都是与护士相关的，
哦，
都是护士里的一些先修课，
所以你出来之后压力仍然非常大，因为你出来的现实情况跟你国内的相差很大，
对
啊，你都不知道下一步你会在哪里，
对
啊，就是一直坚持，哇，
那你在那个社区学院修护理课修了多久？一年，
一年两个学期，
两个学期，两个学期的课是不够的，
远远不够，就美国的护理教育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是你主要是准备要去研究所读了，
对，
是这个是你的目标，
因为其他的路行不通了，所以这就变成了我的下一个目标，
是因为靠你原来的在国内的这个本科毕业学士的这个学位也没有办法
拿到绿卡在美国工作，
是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对不对？是，
对，
在这个社区学院读完一年以后转学了，
因为在社区学院修课还不是长久之计，只能修一些先修课，
是
并不能得到一个学位，
是，
所以我就决定去申请学校去读研究所，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是2016年的7月下旬，8月15号是我现在所就读学校的申请截止日期，那我在网上搜索各个学校的招生信息的时候，我发现在我决定要读研究所的那个时间段，其他的学校的招生都
已经
截
止
了，
是
只有这所学校还可以再继续申请，
比较晚，它截止日期比较晚，
对，所以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一个月之间准备了我所有的材料，申请材料交到这个学校，
那所以录取了，
对，在我上交所有材料申请日期截止的第八天我收到了录取通知，
是
听说这所学校也不容易录取你们这个专业，很幸运的，
非常感恩非常感恩，我之前不知道这所学校这么难录取，因为当时我只有一个选择，
对，因为只有他还没截止，
对，所以我被这所学校录取也真的是很感恩，
在 Rachel 的身上我看到一种坚持，当他在做护士的时候，虽然每天面对着病人不能了解的辛苦，他仍然坚持做一位白衣天使，当他来到美国之后，虽然美国的政策改变，他已经不能以他过去在国内的学经历申办绿卡，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在社区大学读了一年的护理课程，而现在他申请到了一所大学的护理研究所，学校改变了，也意味着他的生活要有新的改变。
那我现在想到的就是说，你转学了以后你要离开阿姨的家，所有你的生活的需要是必须你自己来负担了，
现在还是我自己一个人来负担，
是，那你怎么办呢？
我现在还是在用我国内做护士时存下的存款，到现在还是，
是，所以五年的这一个护士生涯，这个让你奠定了一些经济的基础，
这种程度上就是经济方面还是值得的，
是哈，是，所以
在心理方面也是非常值得。我个人的经验也是说在国内我也是有漫长的三四年的痛苦阶段，
嗯嗯嗯嗯，
但我觉得那一年我觉得人生中很多前面的一类洗面这些经历都奠定了我们以后更加坚强面对现在的困难，
对，
所以当我觉得我能很能理解 Rachel 的这个，
嗯嗯，
他的走过来的这段路前面的为什么有这些经历，我也很能理解，
对，
嗯，是。那你重新来走一条路，然后继续让你可以在美国从事护士这个工作。
对，
是。那您去了这个社区大学，
嗯，
去准备了一些先修的课程，
嗯，
现在就是转学到了一个大学里面。
嗯，
好，那当然很不容易，我们知道这个学校录取你，
嗯，
哦。那么显然的，在你前面等于面对的是一条新的道路，
对，
新的开始，
对，
是。那您进到这个学校以后是怎么样开始这个护士的研究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业？
在这所学校呢，就是因为国际学生很少，
嗯，
尤其是护理方面的，所以每年下来一个班级能有一个到两个国际学生算是多了。
哦，
嗯，
是。
对，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呢，就是对我的英文的要求就更高了。
是，
无论是学术上的和大家交流呢，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
嗯嗯，
和同学之间的接触，都需要我有比之前还要高的英文水平，
嗯嗯，
才可以在这个环境下，
没错，
对，学习生活，
嗯，
所以我的压力也就更大了。
嗯，
在2017年的一月份，在我现在的学校，
嗯，
学了，就是相当于重新再补习我的英文。
嗯嗯，那你在这一个新的大学里面学英文，
嗯，
上这个语言课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困难？就是听起来你从国内考托福就已经准备了这些语言了，
嗯，
又去了社区大学，
嗯，
那么现在到了这一所正式的大学有这个护士研究生的课，
嗯，
那么您在学语言，这个语言是跟您读的这一个护士相关的吗？
有一部分是相关的，就是在学术方面会给我一些的指引指导，
嗯嗯，
包括在我未来的研究方面是怎样去写文章啊，怎样去读文章，
嗯嗯，
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嗯，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对我的信仰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会开设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课程。
哦，是是是。
那到四月份我的英文补习课程结束。
您已经开始正式进入护士研究生的这个课程里了。
啊，对，
哦，是。我想问一下您自己对你未来哈，
嗯，
这个面临前面的学习，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负担吗？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心理准备？
其实压力是一定有的，因为毕竟国内的教育模式和国外是完全不同的。
嗯，
像在美国，我们学校里面谈的最多的是 critical thinking，
嗯，
辩证的方法去讨论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要学会去对一个事物说 no，
嗯。
但在国内呢，我们传统式的教育都会觉得，
啊，
你 yes， 你不可以和长辈或者和老师说 no，
你
不可以质疑别人，
不可以批判他们的，
不可以批判别人。
嗯，
所以呢，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隐形的一个压力，
哦，
因为我的教育模式已经给我根深蒂固的那个位置上，
嗯
嗯，
就是说我不会怎么用那种批判性的思维去考虑问题，
嗯嗯嗯
嗯，
而且就是美国的学习环境，教授喜欢让学生去讲，
嗯，
就是学生你去做 presentation，
嗯，
教授在下面听，
对对，
嗯。
那传统的中国式教育，尤其是本科或研究所，
嗯，
那教授就在前面讲，学生在下面听，
是，嗯，
这是完全相反的。
嗯，是，
嗯，
我想，美国式的教育是比较开启个人的一个自己的看法啊，
对，
你要表达你自己的一个学术思想，
对，
是应该渐渐的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之下，我相信对你应该不会是一个大问题哦。所以进入正式的
护理课程
了，是这样子，预计几年可以拿到你的护士硕士学位？
预计2020年的六月份，我可以拿到我的护士研究生的学位，
嗯。反正你下定决心一定要拿到这个学位，
对，
是，嗯，我相信这个路是越走越
光明，
希望越走越宽了，
啊。是因为你的英文一定是这个累积的是越来越好嘛？啊，好像轮子哦，开始转的时候比较慢，那越转就越快了啊。
在进入护理研究所的课程之后， Rachel 对于西方的教学方式有些不能适应，
中西方的教学方式的确是有一些不同的。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关于比较中西方教育方式的信息，作者在关于学生对老师的态度上所做的比较是，中国是服从、听从、跟从，而西方是质疑、挑战、引领。对于留学生来说，中国学生需要学习的是对老师提出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并且能够表达出自己的看法。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一听美国医护专业研究所对学生在学业上的要求。你在国内哦，已经有了这个护士的学经历啊，那么这个学经历对于你在美国这边研究生的这个课业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帮助？
当然是有帮助了。首先就是申请美国研究生、护理研究生一定要有工作经验的。
是。
所以在国内应届的护理毕业生申请美国研究所还是有难度的。不能说完全不行，
是，
但是被录取的几率没有那么大。
是。
那就是在准备来美国读研究所呢，还有一个必须要准备的就是美国的护士执照。
那是你要有执照才可以去读研究所。
对，
哦，
第二年就是最晚第二年进入临床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有美国的护士执照。
因为你要有临床学习了。
对，
哦，
所以呢，很多人就会想，那如何能得到美国的护士执照呢？
是，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条路。我2014年12月份开始着手准备一起所有的资料。我到了2017年年初的时候，我才正式了拿到 offer。而且
所谓的 offer 是什么？
就是能够应该不算是一个 offer， 应该算是一个许可。
许可你
我可以
参加考试。
对，
申请
对
才有资格申请。
所以先审核他考试资格。
对，而且这个考试资格呢要经过一个教育机构，就是先评估我的教育课程是否符合美国的护理教育。就是要达成一致才允许我考美国的护士执照。那其次呢，要审核我在中国的护士执照是否有效。在有效的前提之下，我才可以申请美国护士执照。
所以也是不容易。
对，
那么好在你当然这个虽然当年考高考是第二志愿考到护士护理啊，那么五年的这个工作经验，我相信过往的这一些辛苦也好，伤心也好啊，那么都是奠定了今天你能够在美国一个护士的研究所读书的一个基础了。
对，
是我们也很高兴听到你过往的辛苦有一个好的一个未来啊，是一个基础，是才让我觉得好像是这一种生根开花的感觉。那么我想 Rachel 您是这个已经在美国走上这一条路的留学生了啊。那么您对国内我们的这些准备或是心里头也有这个想法要出国的学生，那您会对他们说一些什么样子的忠告？
只能说是我的个人的一点建议，就是我希望在准备出国的同学，无论你们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定要知道你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要将你们的目标稳固在那里，不要动摇。无论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处境，在将来当你成功的那一刻，你再回头想想你曾经走过的路的时候，无论有多痛苦，多少眼泪，你都会觉得这些都是你的财富。都是很难得的，你会感谢你曾经给你那些伤痛的人和你那些痛苦。
是，那我们很祝福 Rachel， 我们希望你能够尽快的从护理这个研究所毕业。您也一定跟我的想法一样，我们要看神在你身上的带领是什么。
对，
是我们非常谢谢 Rachel， 我们也祝福你，谢
谢
你，
谢谢大家。
明年春天要不要旅行？ 小心翼翼让你相信今天比昨天美丽，陪你一起笑着看电影，几乎忘记尿管和点滴，微弱的呼吸大小要很小心，不要让你无法喘气，请相信救过我的耶稣，请相信他的一切祝福，他会带领你和我面对未知的时空，请相信深爱你的耶稣，请相信他的一切祝福，他会带
听过了为您请到的最后一位留美学生 Rachel 的留学生涯之后，我相信您对到美国留学会是什么样的学习生活有了一个具体又实际的了解。关于中美教育的不同，麦斯加刚才跟您谈到的在网站上看到的信息是非常贴切的。那么除了刚才我提到的对老师的态度不同之外，还有一些留学生需要先了解的，比方教育的本质，中国人讲求的是父母的期待，但是西方讲求的是孩子的梦想。讲到教育的动力呢，我们中国人似乎都想借着教育改变命运，但是西方孩子接受教育的动力是兴趣爱好。讲到教育的结果，中国人主要是为了谋生，而西方是为了生活。这些都是留学生在出国之前要对于西方教育有的一些比较基本的了解。如果您的朋友当中有人有到美国留学的打算，您可以介绍他收听幸福满家园的这一个暑期特别节目。我相信从几位留学生谈他们亲身的经验里，可以帮助即将出国留学的同学们。过去的节目呢，您还可以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上收听得到。我们的网站是 www.729ly.net。那么您点选幸福满家园节目，就可以听到我们过去所有访谈的留学生的节目了。我很希望这一个暑期特别节目可以帮助您要出国留学的朋友有一个先期的了解和心理准备。那么在星期六的节目里呢，麦斯加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一位陪读生，他的先生是来美国留学的，那他呢是以配偶的身份可以来陪读。那么陪读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希望您星期六不要错过了我们幸福满家园节目。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加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见中心